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结束这个花了六年时间的查经之旅，期间依次考察了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借助于罗马书一到三章十九节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内心可怕的罪恶，以及所有人类的心灵状况。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伟大的工作，为我们献上自己为祭，并成就了义，使我们单单靠着信心就可以得称为义，而不是凭借着遵行律法。正如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并且在接下来的六到八章，我们看到了圣灵那强大的使人成圣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罪，并且在基督的爱里满有保障。然后在九到十一章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是关于上帝的主权性的恩典，以及他在遵守承诺上的信实，并在十一章三十二节那振聋发聩的话语里达到了顶峰。这就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因着要回应所有这些关乎上帝的道路和判断的启示，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中情不自禁地发出毫不掩饰的感叹和赞美。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正是上帝希望我们听完了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的信息之后所应该达到的境界，即惊叹于如此的慈悲怜悯，从而借着耶稣基督对上帝发出由衷的敬拜。正是这样的回应能够帮助我们活出那些实际的道德层面的要求，就是罗马书十二到十五章所提出的方方面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道德不仅仅是说我们需要有意志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因为上帝有权柄命令我们去遵行。基督徒的道德乃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流露，源自于我们对那位有主权怜悯人的上帝的敬拜。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在其被更新之后的思想和心灵所结出的果子，其之所以被更新，乃是因为看到和享受到了上帝的自主、主权和怜悯等属性，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当我们翻开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这一点马上就一目了然了。然而，我们现在先继续花点时间漫步在十一章的结尾，细细思想一下保罗内心所发出的那些赞美之词。三十三节的前半句，上一次我们看到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极其深邃的，世人无法测度。无论你对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研究到何等深入的地步，你依然没有办法触底，似乎到达上帝之下的根基。我们无法解释明白上帝之下有什么事物，其实上帝之下一无所有。同样的，上帝之上也是渺然无物，而在上帝的深度和高度之间依然不会存在任何的能够跟他匹敌的有决定性的存在物。36到35节，因此保罗会在36节说，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并且这个真理又把我们带入到35节的真理，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是没有人。换言之，你没有办法提供给上帝任何事物，因为万有都是归于他。假如你做得到，那就是上帝要给你打欠条了。但是你做不到，因此上帝就不欠你任何东西，以后也永远不会。 万事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依靠神而存留的。上帝是绝对自由、独行其事的。35到34节，这又引领保罗在34节感叹道：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答案仍然是没有人。换言之，你不但没有能力给上帝任何的礼物，是那本来不曾属于他的，你也不能给上帝提供任何的建议，是他原来所不知道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依靠神而存留的。34到33节后半句，这又带领保罗在33节后半句说道：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换言之，既然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无比深邃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他任何的东西是他所不曾拥有的，或者告诉他任何的事物是他原先所不知道的。难怪乎，对于上帝的判断和踪迹，我们常常会困惑、苦思不得其解，甚至手足无措，却又常常的赞叹不已。33到35节，再到36节，那最后的设计和果效就在36节的末尾呈现出来了。万物不仅仅是本于他和依靠他，并且也是归于他，因此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心甘情愿地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否则我们若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为上帝的荣耀而服侍，不过是自招亏损，神的荣耀却仍会彰显。我们之所以被创造和呼召，乃是要对全世界宣扬上帝的荣美和伟大。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尊崇和彰显上帝，并且让万国万民都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于神。这段信息的大纲有5个步骤，于是我们今天就有了这段信息的大纲。根据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即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不可言喻般的深邃，所以第一点，万事万物都是本于他和依靠他。因此，二，没有人能给神什么礼物，以至于使神成为欠债者。并且，三，没有人能够给上帝任何的建议，告诉神他应该怎样做事。这就是为什么，四，对于我们有限的头脑，神的判断和踪迹是无法测度或寻找的。于是最后，五，我们应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并且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完全倚靠神，并高举基督。我们依次来介绍这五个步骤。一，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首先，因为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无法测度的深奥。36节说得对，万物都是本于他和倚靠他。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那最根本的起源，或说最初的原因，或说最终那决定性的缘由，使得万有得以存在的，就是上帝。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要倚靠上帝的。开始是这样，发生发展当中的任何时刻也都是如此。这就是本于他和倚靠他。以弗所书1章11节谈到这个道理时如此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罗马书9章16节这么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是那定义的，也不在乎是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箴言16章33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可见万有都是本于他和倚靠他的。这意思就是，如果要在神之外，或者站在与神同等的决定性地位，想要来解释事物的存留，或者寻找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超出了世人的能力的。因此我们说，只有上帝才拥有绝对的主权。类似的，那魔鬼并非像上帝一样永恒的存在，从其最根本的层面上说，他也不能够脱离上帝而独立自存。 魔鬼的存在以及所有那些从他发出的事物，比如世界上诸般的邪恶，也要取决于上帝的许可。只有上帝允许的情况下，魔鬼才能够存在，并且做出他想要做的事情。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上帝能够预见万物，并允许他们的发生。而且我们知道，上帝做事不会漫无目的，也不会任性无常。因此，无论是上帝直接的导致其发生的事情，还是间接的允许其发生的事情，都必然是神的旨意存在其中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即使这个世界当中的邪恶和灾难，例如罗马书11章7到10节所说的，都包含在第36节的经文里面，即万物都是本于他和倚靠他。不过我们必须适可而止，不能说得太过火，超出我们所应该说的。因为换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应该说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请大家思考一下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的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这里，使徒约翰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一切的事物都是从神而来，本于神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那些邪恶的事情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我对此的理解是，邪恶不是从神的本性而来的，也就是说，罪并不是神的属性或者品格的延伸，或者表现了其中的某个方面。上帝是圣洁的，在他里面毫无玷污或瑕疵。上帝是光明的，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罪恶的特点，其黑暗和不圣洁，都不是从神的属性或品格当中发生出来的，也不是来自于其中的某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可以说，在其终极和决定性的层面，罪也是由神而来，甚至说也是本于他、倚靠他。但是绝对不能够说罪是从神的本性和品格生发出来的。上帝允许罪的存在，但是他自己却从不犯罪。并且即使上帝因着他无穷的智慧和圣洁命定了罪的出现，这也不是上帝的罪过。作为那位命定罪的神，我们可以说罪是从神而来，但是作为神本性的表达，我们却必须说罪不是从神而来。这两个说法有区别吗？让我们来看一个不太完美的例子。你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使自己的眼眶变黑。一种就是你的眼睛被一个白色的雪球击中了，于是眼眶变黑了。或者呢，你可以用皮下注射的方式在你的眼皮下面注入一种黑色的眼料，这样你的眼眶也会呈现出黑色来。在第二种方式中，你的黑眼眶乃是从染料的黑色本性而来，而在第一种情况下，眼眶的黑色却不是从雪球所含的任何色素而来。我之所以用这个比方，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可以用两个方式来思考某件事物是否从神而来。我们可以从上帝命定万物的角度来看，于是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了。但是我们又可以说，任何的罪恶行径却都不是出于神，因为他们跟神的本性相违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倚靠上帝，同时又要为着我们心中的罪恶承担全部的责任和罪疚。这事实应该让我们完全谦卑下来，正如哥林多前书4章7节所言，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一切都是本于神和倚靠神，这个事实就把任何的自夸都排除在外了。二，没有人能够给神什么礼物，以至于使神成为欠债者。 其次，这就暗示了35节的信息，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是没有人。既然一切都是本于神和倚靠神，神就拥有着万物，并且我们不能够给神任何东西是本来不属于他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让神欠我什么债。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是被上帝全然拥有的，我们是他的领土上面的寄生者。我们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我们所展示的任何一个美德都是来自于恩典。神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使徒行传的17章25节。三，没有人能够给上帝任何的建议，告诉神他应该怎样做事。第三，保罗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给神任何的东西，使神对我们有什么亏欠，而且我们也不能够给神加添什么。34节说道，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答案是，没有人能够对神的心意知道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可以成为神的谋士。诚然，我们借助于上帝的自我启示，可以获得关于神心意的某些知识。保罗在罗马书前面的那11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诸般心意，那些就是要我们去弄明白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对神的心意了如指掌，以至于可以充当神的谋士。所以这里所说的具体的事情，就是给上帝提供谋略。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件事，谋略乃是自大的罪人常常热衷献给上帝的。他们给神献上的不是热爱或喜悦或信靠或盼望，他们居然总是想要给神献上谋略。他们要么直统统地告诉上帝，要么给上帝暗示说，我不喜欢你运作这个世界的方式，我觉得你应该如此如此才对。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那些给上帝做谋士的人。保罗很明确地指出的一件事，且是我们所不能够做也不应胆敢去做的，就是这些傲慢的罪人频频献上的。他们要告诉上帝如何来运行这个世界，而且又警告上帝，如果他不按照他们的建议而行，那么他们就不会来相信这位神。这就好像一个得了糖尿病的小孩对那位治疗他的儿科医生说，不要再给我打针了，假如你胆敢再用那根装满胰岛素的针管来戳我，我就再也不来你的诊所玩了。似乎这样就可以威胁神，敲诈他一下。可别再提这样的建议了，不要再咄咄逼人地威胁上帝了，你应该依靠神，除此之外的做法都无异于自杀。四，对于我们有限的头脑，神的判断和踪迹是无法测度或寻找的。第四，既然一切都是本于神和倚靠神，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够给神任何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而且也不能够成为神的谋士。所以根据33节后半句，难怪我们常常对上帝的道路踪迹和判断迷惑不解，理不清头绪。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并不是说上帝是完全不可琢磨的，神的诸多奥秘都借着圣经启示出来了，并且圣灵被赐下给我们，就是要来光照我们的理解力。哥林多前书2章14到15节。只不过呢，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五，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直到永远。这就把我们带到整个事情的最后结论，第五点。有关这个段落以及那所有的11章经文的结论，不仅万物都是本于神和倚靠神，还有如同36节后半句所言，万物都是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你是否乐意接受这个想法？你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上帝看起来蛮有荣耀。你是否乐意承认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美？你是否喜欢这个宣称，说从古至今的历史都是被上帝精心设计，为的是到某一天尘埃落定，这幅历史的长卷用最好的方式描画了上帝的伟大和华丽呢？你是否接受这个事实？你是否喜爱这个事实，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的是证明和维护上帝的义，以及要修复那因我们的亏缺而给上帝的荣耀之名所带来的伤害呢？你是否喜欢这样一个陈述？你之所以要存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使上帝看起来更加像他本来的样子，荣耀无比呢？让我再来问一遍，你是否喜爱这个事实？那就是你的救恩乃是为着要把神的恩典的荣耀彰显和展示出来呢？你真的喜欢看到和展示神的荣耀吗？这就是上帝创造整个宇宙的原因，这就是上帝命定历史的原因，这就是上帝差派他儿子的原因，这就是你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为的是永永远远的来观看，来体验并展示基督的荣耀。基督乃是神的像。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的末尾，留给读者的问题就是，你是否乐意接受这份呼召，并把它当成你的至宝和你的喜乐之源呢？